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但以理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记载了尼布加利撒王所做的梦，以及但以理对这梦的解释。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节。尼布加利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我相信尼布加利撒王经常为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帝国而担忧。巴比伦是世上第一个大帝国，尼布加利撒王做了一些埃及人没能做到的事，因为埃及是很独立自足的，他们犯了最大的错误，那就是离开尼洛河。如果他们留在尼洛河边，他们就得到保护，因为他们有沙漠围绕着，没有人能够攻击他们。可是埃及人却是往外发展，但是他们不能成为一个大帝国。尼布加利撒就不同了，他是从一个小酋长开始，先吞灭了几个部落，然后攻取亚述帝国，接着是叙利亚，然后又攻下了埃及。如果他要进攻希腊的话，相信希腊人也抵挡不住，只是他没有去攻打。他已经统治着一个相当大的帝国了，所以他要想一想这件事。他发觉一个世界大帝国是掌握在他的手中，那就是尼布加利撒所处的地位。神就在这个时候向他说话。尼布加利撒在睡觉的时候也为自己的大帝国担忧，到底这个帝国将来会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二节。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尼布加利撒把所有具备智慧的人都招了来，这些人就像戴尼和他的朋友一样，曾经在王宫里受过训练的。换句话说，尼布加利撒招了他的内阁来，招了他的智囊团来，这些人都挺聪明又有学识，他们拥有异教各样迷信的观念，恐怕跟今天的一些博士们相比较的话，也不相上下。下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三节的经文。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 这是什么梦。尼布加尼撒告诉他们，他做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梦，他相信这梦要告诉他一些事，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这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我认为这是他们说的最愚昧的话，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谄媚尼布加勒撒王，并且祝他万岁。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就是但以理书从这里开始，就是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不用希伯来文，而使用亚兰语，一直用到第七章的第28节。亚兰语是官方的语言，是那个时代的外交语言，那也是外邦人的语言，世界的语言。这个转变是很重要的，因为神现在要向世界说话，神不仅仅是向他的百姓说话。以色列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神从大卫的支系取出了权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那杖要一直的留在外邦人手里，直到神把它拿回来。当他拿回来的时候，乃是那一双被钉子钉透的手要拿过来，因为神的意思就是要让耶稣基督掌权。这里谈到的题目是关乎一个普世性的国度，神的话并不是只限于一个小的地区，圣经不是一种受局限的观念。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在神的脑海中有一个普世性的国度。诗篇第89篇第27节，神说到他与大卫所立的约，经文说，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然后在34到37节他又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依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缺实的见证。换句话说，神说，如果你出去看到太阳在空中消失，晚上月亮不出来，那么你就知道我改变了主意。但是只要你看见太阳月亮都还在那里，你就知道我立我的君王在这地球上。我们现在谈的是关乎世界的事，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地区的，这是关乎世界第一个伟大的统治者，而所使用的言语是当时的世界言语。下面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这是相当残酷的刑罚，但你可以看出这个皇帝是想要一些什么。我们以为尼布加尼撒忘了他的梦，其实他没有忘记，只是他不告诉他的智囊，他要他们解释出来。换句话说，尼布加尼撒王对他们说，我不会改变我所宣布的刑罚，你们休想我把梦告诉你们，你们自己把它想出来解释出来。尼布加尼撒王在威吓这些人，他 他们一定要把梦讲解出来，可是他们连梦都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呢？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六节，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的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尼布加勒撒王看起来又相当的慷慨仁慈的，往下我们会看到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他说，你们把梦解明出来，我就奖赏你们。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七节，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这些人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他们要求王把梦说出来。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八节，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其实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尼布加勒撒知道他们在故意拖延时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快要被处死了。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九节，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从尼布加勒撒的话，我们看出他对这些人没有信心，也许他们曾经令他失望过。尼布加勒撒在这里的推理是很合逻辑的，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告诉那梦，那么他们的讲解也必是真实的。如果他们连那梦是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么任何的解释都会令人怀疑的。下面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十节，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这是一些哲士说的第一句真实的话，他们说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说出那梦，只有神能。于是他们为自己的性命哀求，希望王知道自己的要求太过，太不合理。如果我们排除超自然的成分，当然王的要求是不合理。不过他们宣称自己很有本事，所以王就要他们表现出来。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他们是说他们与天上没有联络，他们甚至于承认自己的神也没给他们什么资料。他们的结论说，没有人能做到王的要求，这给但以理后来的出现铺了路。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这里显示出尼布加勒撒王的脾气很暴躁，这也是他所犯的精神病的另一个病症。王吩咐人把这些哲士通通杀掉。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见杀， 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尼布加撒王的命令也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虽然他们刚刚受过训练，但是他们是由这一批人训练出来的，而王现在对他们失去了信心。王的这一道命令一颁布下来，有许多无辜的哲士都要被杀。由此也看出尼布加利撒是实行独裁统治的。下面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二章14节跟15节。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不明白为什么这一道命令颁布得那么样的紧急，他用很技巧的方法来问亚略，亚略就将事情告诉他。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16节。但以理需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已经得到王的赏识，他去见王，给他时间来解梦。这看起来有点冒昧，但事情的发展却显示这是一位信靠神的人的信心。下面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17跟18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里说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这样的一句话你只能在贝鲁时期的书卷里面找到，包括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但以理书。自从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至圣所之后，他就被称为天上的神。这些希伯来少年并不空想到神可以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小圣殿里，他们认为他是天上的神。又说祈求施怜悯，这显示他们祈祷的基础。神不会因为祈求者配或者是祈求者的行为和工作而垂听他们的祷告，所有的祷告必须祈求神的怜悯。今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而是完全仰赖神，仰望他是怜悯。下面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19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我想神向但以理启示这梦的方法是让他做了与尼布加利撒王做的那同一个梦，这应该是很合理的解释。好，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2章第20节到23节的经文。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 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这是但以理的祈祷之一。但以理是一个立志的人，是一个祈祷的人，也是一个说预言的人。神单单的向但以理显示这个奥秘，这是但以理的感恩祷告。现在但以理准备进去向王解梦了。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24节。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要阻止这一场流血的屠杀，而亚略也不想杀害所有的哲士。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25节，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亚略急忙把但以理带到王的面前，告诉王他可以解梦。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26节，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看来王对但以理有一点怀疑，巴比伦所有的哲士都无法知道那梦，而现在这个小伙子竟然说他可以解梦。王就问他，你的意思是说所有的哲士都无法替我解梦，而你却能吗？可能又是那些哲士用来拖延时间的一种手段吧。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27跟28节的经文。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加利撒王。王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但以理马上把巴比伦的智慧与神的智慧分别指明出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0节说，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第25节又说，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现在但以理有机会向这位活在黑暗里的异教君王介绍一位真正的活神。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够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加利撒王。这里说到日后必有的事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就是但以理书所强调的，这一个梦关系到外邦人末后的事。外邦人的日期的终结跟以色列的日后是并行的，他们两者都在大灾难期间完全的应验。好，今天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听但以理怎样为王讲解这个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下面我们一同来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借着广播来查考你自己的话语， 谢谢你帮助你的仆人，赐给我力量，赐给我智慧，来讲解你的话，是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和帮助。主啊，求你恩待赐福这节目，让所有听见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神的话。让我们也像你的仆人但以理一样，当我们读你的话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在你面前祷告，求你用智慧和启示的灵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多多的能够认识神，使我们多多的能够知道明白你的真理。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主赐福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的有病痛的，有的在工作上有压力有困难的，有的他们为着你的名而受逼迫的，求主怜悯，求主医治，求主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